思义的那个分别心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它是无分别心，是思义的种类而已，还是心的一类，但是又不是一般的这种心，啊，就是清净无漏的清净分别，清净的无分别心，做它的一子树，这样意思哈。诸菩萨因缘有言闻熏习，是无分别智，即如理作义。前面说这个所依啊，实在就是增上缘啊。现在就是说因缘，第三个说因缘啊。这个因缘呢，就是种子哈，种子叫因缘。但是这里说因缘呢，是说的什么因缘？就是底下那个还是闻熏习和如理作义，闻熏习和如理作义做他的因缘。看他怎么讲哈，诸菩萨因缘呐、诸菩萨无分别智的因缘啊，就成就无分别智的因缘是什么呢？有言闻熏习，就是啊，是大乘的言教啊，啊叫有言啊。这佛菩萨说这样的法语啊，是大乘佛法，闻熏习，你能多闻多多的学习啊，所引出来的那个种子，所栽培的那个种子叫做熏习。有这个熏习呢，能引发出来正见，正知正见啊。由这个正知正见的升起，如理作义啊，就是啊修止观了，是熏是智，是如是智，这样子，这样子长期的努力，最后嘛就成就了无分别智了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听闻大乘佛法，就是栽培这个无分别智的善根。你能如理作义，继续的熏习这个善根，继续熏习这个无分别智的善根，那么逐渐的增长，逐渐的殊胜成熟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种善，这个无漏种子啊、现行了啊，一念相应啊，得无生法印的，就成就了无分别智了。这样说呢，有多闻熏习和如理作义，做这个无分别智的因缘啊，因此而成就无分别智的。诸菩萨所缘不可言法性，是无分别智无恶性之如。在底下嘛，说这个所缘缘所缘。无分别智的所缘啊，无分别智没有分别，它是没有所缘的，没有所缘的呀，还是要说它一个所缘，给它安立一个所缘。就是他所观察的是什么？诸菩萨无分别智的所缘呢，是不可言法性，这个法性是不可言的啊。这个不可言法性呢，就是真如理是离一切言所相的，其实不可言。这个我们呢，这六个词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意思是攀缘一切名相啊。攀缘一切名相的时候啊，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，所以就会说，会能说。但是啊，要离切名的时候呢，就不能说了，就是你不能说话啊。离切名言的时候，就是不能说话的，不能说话。为什么要离切名言呢？因为你观察一切真如的理性啊，是没有名字的，它本身是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嘛，所以是不可言。这怎么知道是没有名字呢？这后边有解释哈，后边是说到非离彼能全，至于所全转，这句话就在这里哈。那么就是可以知道是不可言，是这么意思。这样说呢，这个遍计执啊，是有言说的，而依他起同缘成实之性啊，是离一切言说相的。 但在这里呢，就指这个立正法界啊，这平等法性是没有言说的。诸菩萨所缘不可言法性，是无分别智，无我性真如。诸菩萨的无分别智的所缘是什么呢？是不可言法性啊，无我性真如啊。这个辩机智啊，是言明取相，所以是有言说的。这一他体和圆成实质性呢，是离明言相的，所以不可言法性。这个不可言法性啊，是就是无我性真如。这个无我性啊，就是在啊我们的舍受显应识里边呢，没有一个真常的我啊，因为这个我是常依主宰啊为性，是常是依是主宰义。那么这个我的定义啊，是常啊常行住，它是一个独一的啊，不是众多众多因缘组成的，那就不是一了。这个舍受显应识是无常，是变化的，这个常恒住的一不具足啊。那它是众多法，所以也不是一，它里面也没有主宰啊，你要随业流转啊，所以它不能自足的。常依主宰，这是我的定义哈。那舍受显应识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意，所以是无我。这是啊，菩萨伽罗无我啊。这个法无我呢，就是其余的啊，舍受显应识的一切法，一切法也都是无常的。只要舍受显应识的一切法有真实性，那就叫做法执啊。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单独的离开了五蕴，单独的有一个常恒住不变有主宰性的，那叫做我。这个啊，这个布特嘎罗无我是这样意思。那即一切法，即舍受显应识的一切法上啊，有真实性的，那么叫做法我执啊，叫做法我执。那么法我执啊，观他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有，也是无常变化的，不真实的，所以一切法也是无我的。但是在唯识上的解释呢，是说一切法都是心的变现，离开了心，一切法不可得；离开了一切法，心也不可得。所以这个法我执也是不可得的。那么这个我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。由这个不可得所显示的那个如意，叫做无我性真如，而这个真如就是不可言法性，不可言法性就是无分别智的所缘。只是这样案例哈，在无分别智那一方面来说呢，也没有能缘，也没有所缘的分别的哈。这是啊，解释的无分别智的所缘哈。诸菩萨形象离于浮于所缘中，是无分别智，彼所知无相。诸菩萨形象啊，这个就是无分别智啊，行于境界上的相貌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，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呢，在一切境界上行，是有个相貌的，就是形象。精神形象，比如说是这个受想行识哈，这个受心所，说这个识，受想行识这个识，识在一切法上行动的时候呢，是了别相，啊，它能了别。那么那受呢，它能够领受，啊，领受为它的形象啊，想呢是取向的形象，你就是各这个各式各样的心所法。它都有一个形象的。现在啊， 观察这个无分别智的形象啊。因为这是什么形象呢？浮于所缘中，事无分别智，彼所知无相啊。这个事无分别智啊，应该放在浮于所缘中上边啊。诸菩萨无分别智的形象呢，是什么呢？浮于所缘中，彼所知无相。就是无分别智在所缘的呀、啊，这个无我性真如上啊，是离一切相的，是离一切相的哈、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名言相，没有一切的名言相的、嗯，那么那就是这个无分别智的形象。这个你如果是这个仔细的去分别这件事哈、啊，你注意这件事的时候。如果这个修行人哈，就是听闻佛法，听闻了佛法，听闻的什么佛法？就是名字。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学习了很多的名字。嗯，你听闻这个一些经论呢，也都是文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啊，就是这个。这个一个字一个字里边，就是连接起来变成了句子啊，名句。这个名句里面有义。我们就是学习了很多的名，学习了很多的义，而这个名这个义就是在心里面的啊，说是啊无常无我，你看这都是名句，里面有义，这个义呢假借这个名去表示，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学习这样的佛法，学习这样的佛法说修行，修行的时候观无常观无我，还是名，还是名义，怎么就得到无分别智而能得无生法眼呢？这是个问题啊！这个问题，这个按这个修行的次第来看呢，哈，先修习四如实智，先修习四寻实智，然后修四如实智。那么到四寻四如实智最后四第一刹那过去，就得出欢喜地了。这个修行怎么能够？就得无分别智呢，就是破执着啊，这个名义自性差别呀、啊，观察这个都是心内心的分别，离开了内心的分别呢，没有名义自性差别可得。我们这样常常的思维呢，就在名义自性差别上没有执着了，就是这样一个破着，在心里面破执，破执这个长时期的修行啊，加上三摩地的帮助。啊，四如实智的时候啊，有明德三摩地，明真三摩地，啊，入一分，入真一分三摩地，乃至到无间三摩地，加上定的帮助你，就能把执破了。破了的时候，就得无分别智了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这上面说啊，是诸菩萨形象啊，我们这时候用功那些时候，实在就是名相。就是名字啊，这样子的逐渐的修行呢，这个心里面立一切相，立一切名言相，心里面无相了，那么这就是就成功了啊。那么这个彼所知无相就叫做形象，就是无分别智的形象啊，这样意思。相应自性义，所分别非余。自辗转相应，是为相应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十一啊。前面解释这个形象呢，正是解释在底下的解释这个疑问啊，解释这个疑难通疑难啊。这个通什么疑难呢？前面这个形象啊，彼所知无相，就是为什么是无相的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无分别智所观察的境界是离一切相，所以离一切相呢就无分别了。为什么是无相呢？这是个疑问，现在这里解释哈。这相应自性义，所分别非义。这现在啊，先说明啊，我们没得无分别智的时候啊，这内心的情况。是内心里面的分别的情况，这样子，这句话是这样子哈。是相应自性义，所分别非义。我们没得无分别智的时候啊， 我们内心里面呢，在一切境界上分别，这个分别是怎么个情形？就是相应自性，离开了相应自性，没有别的东西的，就是相应自性。怎么叫做相应自性意呢？是自辗转相应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连起来，辗转的把它连起来，变成了个句子哈。那么这时候名句里面有意，这个相应就是名义相应哈，这就叫做相应。相应意思就是这样，相应就是自性。嗯，那么在我们就是分别这个，心里面这样的思维啊，口里面这样讲话，非欲所分别非欲，就是内容就是这个，离开了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。那么这就是啊我们的形象，内心的形象。那么怎这样的形象怎么就会无相了呢？是非离彼能全自欲所牵转，先这样说。我们这样的形象呢，就是遍计所执，就是遍计执。我们呢有了名相的时候，原名起相就执着啊，执着这个名相都是真实的啊。现在这个告诉我们呢，这无着菩萨、活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内心里面这个所分别的名相都不是真实的。怎么知道呢？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。嗯，这个能全就是这些名句，名句里面有意，就是名句的所全，所全是的。是自于所全转呢，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分别的智慧啊，就在那个名所全的意上活动，叫做自于所全转。嗯，我们这个观察的智慧，这个思维的智慧啊，在所全的意上转呢，这件事不是靠不住的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要是离彼能全的时候啊，你的智还能在所全意上转吧？不能。所以是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。要离彼能全的时候，你的智慧就不能动。那不就是无形相了，无名相了吗？就是无名相了，就是离一切相了。如果是所全的意，我们智慧所分别的意，是一切法的真实相，真实有那样的意的话呢，那离彼能全的时候，你还照样可以一所全转，还是应该这样的，还是应该这样的。事实上不是离开了能权那个所权意就不在了啊，就可以知道那个所权意不真实。所权意就是不真实，就是由名来显示那个意，那个意是不真实的。这样意思。那个意是不真实的。如果他要是真实的，就是不需要有名来表示，他也应该是存在的。这样意思。这个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。所以离彼能全的时候啊，就没有所全的转，所全的意存在。没有所全意的存在，你那个字在什么地方动？不能动，没有办法动。就不能动。这个意思呢，前面那一段文呢，就是问啊，他问这个遍计执啊，种种的分别啊，说这都是虚妄的，和依他起性啊是不符合的。你怎么知道是不符合呢？前面那段文有这个，你怎么知道不符合呢？说是就是说，你要是离开了能权的名的时候啊，还有你的智能不能依所全转，是不能的。不能的，这就是这个依他起性啊。没有遍计执的那么多的名，那个名相的，没有遍计执的名相。所以遍计执啊，我们执着一些名相是真实的呀，与依他起不符合，不符合。依他起的一些名言，圆成师也是的一些名言，所以与平等法性是不契合的，是这样意思。 所以他就是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就能离一切相啊，就是彼所知，浮于所缘中彼所知无相，彼所知是那个所知的本性上啊是无相的，没有一切名言相的。非权不同故，一切不可言啊，因为非离彼能权之一所权转呢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不可说的啊。这点在解释非权不同故啊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人总是认为啊，一切法的意义啊本来是有的，不过后来有一聪明人呢给他安个名字啊，我们才知道，就是没有名字的时候他也有那样的意义的，那个意是有的，不是没有，所以还是可言的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说不是哈，非权不同故，非权是一个意思，不同是一个意思哈，非权啊不是。要是他本那个意啊没有名言去全显示他的时候，他也有那个意，这是只是自己这方面凭空的去想那件事，凭空的去想啊。实在你要是没有名言的时候，那个意是没有办法讲的嘛，没有办法讲的，没有，也就没有那个意义啊。如果有那个意义的话，你应该，你的字应该是观察到的嘛，你的字不能观察，那就是没有那个意义啊。没有那个意义，就是这个名言去显示它也没有意义可显示，所以非权就没有所权，也就没有能权了哈。那么不同故，就是这个遍计支，这个遍计支的能权所权呢，和依他起的原则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一切所以啊，一切不可言，这一切法是不可言说的，这个法性是不可言说的。啊，非离彼能权自于所权转，非权不同故啊。一切不可言，这是这两个颂啊，就是来解释前面的疑问，解释形象的疑问。形象里面说无事无分，浮于所缘中彼所知无相啊，解释这个疑问，为什么无啊没有一切的名言相呢？原来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一切名言相，这名言相都是因安立的。一没有名相，这个名言要是不存在的时候，名言所诠释的意义都不存在的。所以啊，非离彼能权自于所旋转啊，非权不同故，一切不可言。这个不可言说啊，这样解释啊，在唯识上是这样解释的，是诸菩萨应持事无分别之后所得诸行为进取增长啊，这是第六啊，第六印词，这第五是形象啊，那么现在是第六啊，第六条解释这个印词，印词就是奢侈啊，能够奢侈，奢侈呢啊，就是抓住了，能抓住它啊。什么叫奢侈？比如说我们凡夫啊，我们遇见一样啊有功德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做，我们不愿意做嘛，不愿意做，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自由，我不做，那么就是这个机会就过去了，没有奢侈。或者说我做了，哈，就是我能够把华严经背下来，哈，我是怎么怎么的，但是啊，今天背，明天背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劲头会停下来的啊，不愿意背了啊，今天也不背，明天背，哦，就背不出来了。你要不背就不能背了，都忘记了，这就是不能够奢侈啊。现在这个圣人不是圣人呢，这无分别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他能够奢侈。说诸菩萨的无分别智啊，有这个应持的力量。这无分别智后所得诸行为进取增长啊，就是成就了无分别智以后啊，他由这无分别智啊为领导者，他能够修一切波罗蜜的功德啊，或者是修这个舍善法 啊，或者是尧舜有情啊，种种的功德的时候，他要这样做了，这个功德就是成就了，不会再失掉的。是为进取增长，而且还能继续的呀，进取到无上菩提，啊，进能够取向无上菩提，能思量所做的功德增长圆满，而不会失掉的，他有这个力量，啊，这无分别只有这个力量的。诸菩萨住伴作为二种道，是无分别之五道彼岸性。啊，这个诸菩萨住伴就是说到，这是第七啊，说到住伴啊，说到这个无分别之的住伴。前面说呢，无分别之有印持的力量，嗯，无分别之啊，它能够啊领导无量无边的功德到无上菩提那里去，这叫做有印持的力量，是以无分别智为主。这个住伴那个意思呢，无分别智也不是他单独，他无分别智也是不成功，也还需要前五波罗蜜啊来帮助他的。就是站在五波罗蜜的立场来说啊，无分别智单独还是不行的啊。所以说为二种道，就是无波罗蜜啊分成两个道啊，一个是啊资粮道啊，一个是依止道。就是禅波罗蜜是波尔波罗蜜的依止处，嗯，那么前四个波罗蜜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的是资粮道，嗯，你修这个资粮的时候，再加上啊依止道，再加上这个禅波罗蜜，这个无分别智才能现出来，无分别智的波尔波罗蜜才能生出来的。你要有布施波罗蜜的功德，布施波罗蜜前面解释过，不着五欲啊，不着身啊，不着身财，不着外财，也不着内财。能有戒波罗蜜就不着五欲，不爱着五欲。还要有忍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，然后有禅波罗蜜，这时候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波尔波罗蜜才出现的。如果没有前五波罗蜜，这个波尔波罗蜜还不出现呢，出现没有波尔波罗蜜的成就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无分别智啊，要有住伴啊，就是所谓二种道。这二种道嘛，就是五道彼岸行，就是前五波罗蜜。所以这个这六波罗蜜啊是不可分离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诸菩萨亦熟于佛二会中是无分别智又加行正德啊。这是说诸菩萨无分别智还是有果报的，亦熟。我们通常说这个因通善恶，果为无忌啊，这个凡夫做善业做恶业，然后得个无忌的果报哈，这是有漏业的境界，有漏业的事情。现在说到无分别智是无漏的功德呀，也说到他有一书啊，说这一书这件事啊，说到一书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初开始啊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啊，在资粮位的时候啊，你还是用有所得心修六波罗蜜。成就的功德还都是有漏的，不是无漏的啊。只是这个四第一啊，这个四如是智啊，最后南顶也四第一，四第一刹那啊，出来一个无漏的无分别智，只是这么多啊。所以他所得的果报呢，还是有漏的，有漏的，但是啊，有无漏的无分别智啊，来支持他。来资助他，所以他就是更为殊胜一点，这样意思。所以也是有漏。这个有漏呢分两部分，于佛二会中啊有加行正德，在佛的两类的法会里面，他有他的艺术的。这个两类法会就是前面说，一个是化身的法会，就是佛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所现的这个化身， 所以呢，化身呢，这是一个菩萨在这里受果报，受这一时的果报。第二个法会呢，就是出世间了，出世间呢，佛那个受用身的法会，就是圣应身的境界的，那是无漏的佛世界哈。那么在那一个法会里面呢，受这果报。由加行正德，这个加行正德呢，就是菩萨由资粮位进一步啊，到加行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所得的啊微妙的果报，就是在佛的化身的法会啊，化身的世界受果报。要是菩萨正得了无分别智的时候，就是由加行位进一步到了见道位、修道位的时候。正得了无分别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所受的一俗果报，就是在佛的受用身的法会，在那里受果报。